150年来，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，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，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，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。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
佳美小宗。
欢迎收听佳美讲宗，我是吴爽。中国内地会是上帝所拣选的宣教差会，他非常强调靠近他所服侍的中国老百姓。当中国内地会成立之初，有20多年的时间，他的成员基本上都单一的来自英国，直至霍亨利先生邀请戴德生去美国之后，这个局面才开始有所改变。当时复兴的火在世界各地燃烧，圣灵之风横扫全球，美国、加拿大、瑞典、挪威、芬兰及澳大利亚，南北半球都为了中国极大的需要，心中火热起来。当时戴德生提出传给万民的呼吁，全球踊跃的响应，但随着成员短时间内大量迅速的扩充，内地会机构的发展变得国际化，意见的分歧也同样增多，戴德生作为领袖所面对的挑战与难处不言而喻。面对各样质疑，戴德生以谦卑的态度回应，化解了许多的矛盾，阻止了撒旦的破坏阴谋。当戴德生年老体弱的时候，中国大地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义和团事变，中国内地会宣教士伤亡惨重。面对噩耗，他沉痛地说，我不能读书，不能思想，甚至不能祷告，但是我还可以信靠。在伤痛中，戴德生更显明他属灵生命的秘诀来自于他与主亲密的关系。
霍先生，这份杂志上有什么特别的文章吗？
啊，没有什么，一些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而已。
什么小道消息能让你看得这么出神呢？能不能和我分享一下？
戴先生，实在对不起。
戴德生在多伦多？哦，看看加拿大人是怎么看我的。戴德生实在令人失望，据说他是现代伟大的宣教士之一，他至少应该有出众的仪表，但事实却恰恰相反。他身材矮小，嗓音微弱，讲道时很少有人拍手，走在大街上多半也没有人认得出来。如果戴德生用别的名字申请我们爱大略省的教会事工，恐怕连试用的机会也得不到。
戴先生，真抱歉，这……
霍先生，文章中说的都是实话。我常常想，神使我微小，好彰显他的伟大。
戴先生，其实您在尼亚加拉大会的分享非常的成功，临走以后，大会的委员会竟然收到2000美元的奉献，足够支持8位内地会的宣教士。怎么，戴先生，您的脸色为什么这么严肃？难道这不是个好消息吗？
霍先生，我可不可以问你，奉献的人有没有说这笔钱要用在北美的同工身上？
是的，这是唯一的要求。
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
怎么，有了这笔经费还怕招不到合适的人吗？
当我们有了宣教士却没有钱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担心过，因为主必看顾忠于他托付的人。但是有了钱没有人却是很严重的问题。你们美国的教会 把这么重的责任推给我们，却不在你们中间差派人来使用这些金钱，实在是不够好。看来内地会要转变成一个国际性的差会了。霍先生，说实话，我一生从未感到如此怯懦过。
为什么对戴德生牧师来说，在美国成立内地会分部那么为难呢？
在那个年代，宗派性的宣教机构尚且很难走出自己的国门，更何况是像内地会这样的宣教团体啊。在跨越宗派之外，再进一步跨越国界，唉，谈何容易啊。
听您这么说，还真的替戴德生牧师捏一把冷汗呢。
在短短的两个月内，曾祖父收到了超过40份申请。他从英国去美国的时候啊，绝对没有想到他会带着14名北美同工从多伦多出发，一起前往中国。
多伦多，不就是那个有记者写文章嘲笑戴牧师的城市吗？
是的，哼，我们所仰望的神有时候也很幽默呢。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从世界各地的邀请接踵而来，包括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。因为有了北美分部的先例，其他分支机构也很快就被一个个的建立起来了。
这下内地会可要变成联合国了。
父亲，半年之内所增加的那80名同工外，还有来自北欧的那50名，他们能歌善舞，使这栋大楼充满了音乐，连我都学会了2首瑞典赞美诗呢。哎，现在整个内地会团队已经有将近500名宣教士了，您终于可以歇一歇了吧？
纯义啊，你应该听到我在去年的宣教士大会上恳求1000名宣教士来中国的呼吁了吧？
当然听说了，我一下船从吴淞码头走到内地会总部的路上，就不止有10个人对我说起这件事，算是我回到中国的见面礼吧。
你只有到了中国，才能真正体会我的呼吁一点都不过分。
父亲，哥哥存仁已经回来了，妹妹存爱也回来了，我医学毕业也赶回来了，弟弟存信迟早也会来中国。我们6个弟兄姐妹中有4个献给了中国，您还不满意吗？
没有人强迫你们做宣教士，你们4个哪一个不是心甘情愿地受圣灵的驱使？如果神带领你们去印度或非洲去传福音，我一样高兴。最让我担心的还是存志那个孩子，他最近的情况怎么样？
存志自从进了剑桥读书就开始远离神，给弟弟妹妹们的影响也很不好。
剑桥大学有很好的属灵传统，几年前剑桥7杰加入内地会，也在校园里带来了复兴的风气。但是戴德生的儿子不好做啊，也怪我常年在中国和英国各地奔走，没有时间关心和引导他。
想到存志，就想到扬州教案的时候，母亲怀着他跳窗的情景，若不是出于神的保守，流产的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
德生、存义，你们都在，正好为中国招募1000名宣教士的意向传出后，各地都发电报来响应，挪威来电成立挪威会，德国来电成立德华盟会，瑞典来电成立瑞典圣洁会。 北美来电，成立北美瑞挪会，芬兰也来电，成立芬兰自由会，而且他们都要求与内地会合作。
父亲，圣灵的风真的是席卷欧美大陆。
伦敦方面没有电报吗？
没有电报，但是有一封信。
戴德生先生，本会的分部在世界各地相继成立，容易造成群龙无首的局面。现在是确定谁具有中国内地会最高领导权的时候了。伦敦资委会是最早成立的总部，按照各大差会的常规和传统，都是将总部建立在英国母国，并由总部来做决定，我们也不应该例外。如果你把行政事务全部交给我们，您自己就可以集中精神去解释圣经并激励教会了。
太过分了，
这些人从来没有到过中国，如何来决定和中国有关的事？30多年前，我一腔热血来到中国宣教，中国传道会的总部没有给我任何安排，只能寄人篱下，住在伦敦会的宿舍里。巴医生到中国与我会合，也没有人通知我，几个月领不到津贴是常有的事。一封书信来回要半年多，所发的指令大多不切实际。如果当年我完全依赖中国传道会的话，可能早就走投无路了。我怎么能让我们的宣教士重新经历那种领导模式呢？
德生，你不要太激动了，先喝一杯茶吧。
中国内地会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机构，当务之急是把来自世界各地近500名宣教士连为一体，而不是强调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区别。宣教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，现在这些纷争使这事更加难上加难。我在上海总部大楼里尚且无法完全了解山西、甘肃、云南、贵州各地的情况，供应各种事工的经费，确保同工们的人身安全，何况他们坐在伦敦的办公室里。当然我也不能，我们都必须行在神的面前。
德生，我觉得你心里太苦了，这件事简直要了你的命。
伦敦和上海究竟应该谁说了算，已经导致近30名同工辞职。我们不能一边招募新的宣教士，一边又眼睁睁地看着有经验的同工流失。无论我戴德生是不是内地会的负责人，整个机构的最终决定权一定要在中国。这样不管我人在哪里，都不会影响中国宣教事工的推进。其他分部，无论是伦敦还是多伦多，和费城还是墨尔本，都只能提建议，没有执行权。
德生，我还是陪你到草坪上去走一走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。
我要如何用最大的温柔和忍耐说服所有的委员接受这些道理呢？存义，你现在为我打一封信，发给内地会所有的宣教士，请大家一起为这件事祷告。
好的，父亲。
珍妮，看来我们又要回一次英国，这件事恐怕不是写信能够解决的。
从我这个中国人的角度看呢，总部设在上海，更让我们觉得内地会是自己人。要是设在伦敦，那就不那么容易让人亲近了。
嗯，这也是曾祖父当年的想法之一。但是这样的想法，不是所有的英国人都能接受的。幸好啊，大家最终都顺服在圣灵的引导下。 确立总部设在中国的原则。曾祖父的身体一年比一年虚弱，珍妮曾祖母不得不陪同他到瑞士达福斯疗养。在那个夏天，传来了义和团运动在内地杀害宣教士的一系列噩耗。
嘿吼嘿！
珍妮阿姨，你在想什么呢？
啊，是存意啊，你来得正好。我在回想我们一家人到华北各地看望宣教士的情形，这一晃六年过去了，好多弟兄姐妹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呢。
这一次华北几个省份成了义和团运动的重灾区，接待我们的那些宣教士中很多人已经殉道了。
今天有没有中国方面的电报啊？
我近来正是要告诉您这个噩耗，海外运动已经蔓延到沿海地区，连浙江省也有11位内地会宣教士遇难。
哦，浙江，我所爱的浙江教会，难道连你也要经受苦难的洗礼吗？就是在那里，我和你的父母建立了内地会最初的一些教会，这些消息绝对不能让你父亲知道。
是，珍妮阿姨，但是我们还能瞒多久呢？
你父亲自从去年五月到现在一直处于神经衰弱的状态，我怕他再也受不了任何的打击了。
珍妮，珍妮，存意，
你父亲在叫我们了。德生，你昨晚睡得好吗？
中国到底出了什么事？
啊，没有太要紧的事。你看盖洛娃一家不是平安抵达汉口了吗？
既然有人死里逃生，就一定有人没有逃出来。存意，你和我说实话，事情究竟严重到什么地步了？
父亲是有一些同工殉道，主要是在华北一带，但是更多的人已经逃到了上海的总部。
我真应该回去到他们中间，与他们一起哭泣，虽然做不了什么，或许会让一些人得到安慰。
父亲，你的脉搏只有1分钟40跳，绝对不能再长途旅行了。
在试炼到来的时候，我的弟兄姐妹们在刀山火海里求生，作为他们的领袖，我却躺在旅游胜地享福。
父亲，我们收到了200-300封同工的来信，劝你在瑞士安心养病。
在这里我不能看书，不能思想，我甚至不能祷告。
德生，
但是我还能信靠。40年前，我告诉妹妹，假如我有1000磅英金，中国可以全数智取；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去年，内地会第1000名宣教士从澳大利亚抵达上海。神让我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了这个心愿的成就。35年前，我被圣灵驱使来到布莱顿的海滩边，在那里我看到了造物的奇妙，在那里主征服了我的不幸。
如果
我给你一群愿意进入中国内地宣教的年轻人，他们到了中国之后全军覆灭，无人生还，又会怎样呢？
他们只是从中国直接被你接去而已。
如果只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因而得救，他们算是白去了吗？
主，你是说即便最坏的事发生了还是值得去做？
你若顺服我的命令，我就负全部的责任。
主啊，你是说我并没有把他们差派到中国去送死？
并非是你差派他们，而是我差派他们。他们去的时候已经抱着死在中国的心志了。
主啊，有你的应许，即便让我重新来过，我仍不后悔。
德生，那些殉道的同工此刻在天父的怀里，也同样不会感到遗憾的。
目前为止，到底有多少位宣教同工遇难？
珍妮阿姨，
存意你就大致的汇报一下。
到目前为止大约有50多位同工遇难，还有20多位未成年的孩子，财产损失还无法统计。
如果伦敦和上海的同工们都同意，我们应当拒绝所有的赔偿。
父亲，我们可能是这么多宣教团体中损失最大的。
损失再大也不要接受赔偿。
如果中国政府主动提出赔偿呢？
即便中国政府主动提出，我们也应当婉言拒绝。
戴德生牧师和他的宣教士们不但为我们中国人舍命，还不肯接受任何赔偿，不怀恨在心，不寻求任何的报复，而我们却连他的墓碑都差一点弄丢了。听了这些故事，真是让人无地自容啊。
你看曾祖父墓碑上的生卒年份下面还刻了一句话，在基督里的人。我们若常在基督里面，就会被基督的爱所传染。基督在十字架上尚且为他的仇敌祷告，何况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呢？
看墓碑上的生卒年份，戴德生牧师是1905年去世的，也就是说义和团运动之后他又活了5年。
是的，经受了义和团运动的巨大创伤，曾祖父能恢复健康，内地会能重整旗鼓，都被当时的人视作奇迹。1905年，曾祖父在家人的陪伴下第11次来到他的第二故乡中国。到达上海后，他的第一站便是镇江。他站在曾祖母玛利亚的墓碑前，缅怀创业和开荒的艰难岁月。然后他从这里坐船到汉口、河南和长沙，并且在那里安然去世。湖南的中国信徒坚持要买最好的棺木送回镇江下葬。曾祖父去世那年，内地会共有825名宣教士。
回顾戴德生从1865年创立中国内地会到1905年回天家的40年之中，他在11次往来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航行上屡经颠簸的风浪，同样的，在侍奉的经历中更是波涛汹涌。他之所以坚定地走下来，不是他有什么特殊的能力，完全是因为神的信实。戴德生坚信有一位永活的神，他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，他说的话都算数，他必成就一切的应许。戴德生他在1865年时为中国内地会定下了一些在当时相当创新，甚至可以说是反传统的原则，例如以内地事工为优先，不劝募，不举债，过团体信心生活，穿中国人的服装，训练中国童工自立、自养、自传，启用单身女宣教士等等。戴德生的主张引来不少好奇的目光，甚至是闲言碎语和批评嘲讽，但40年下来，越来越多信心差会成立，也越来越多宣教机构认同本色化的观念，单身妇女在宣教工厂上所发挥独特的作用与带出来的果效不容小觑，足见当年戴德生的见识、眼光与胆量，也可以看见中国内地会在中国教会历史中带来的极大影响。今天中国仍有千千万万灵魂依然活在没有盼望、没有神的光景之中，面对未收的庄稼，我们要效法先圣先贤的榜样，传承他们的信心和勇气，奋力迎上，继续努力。
以上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，本节目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请注明佳美角宗。我们节目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角宗@良友.net。